在之前的一期节目里，我谈到一些自由派基督教形式的空洞神学，他们兜售诸如相信信心本身这样的荒谬观点。但还有另一种同样空洞且危险的基督教形式，就是政治化的基督教。你一开始可能不会注意到，因为政治基督徒会大胆为真理发声。他们批评伊斯兰，甚至被人贴上伊斯兰恐惧症的标签。他们也批评跨性别意识形态，甚至被人说成恐跨。人们很容易把他们当作教内的一员，而不仅仅是友好的盟友。可是，这个世界真正需要的并不是政治化的基督信仰。世界需要的只是基督信仰，基督那在他独一、圣洁、大公、使徒的教会里所彰显的真信仰。那么，政治化的基督信仰到底是什么？我注意到一些无神论者，比如 Alex O'Connor 和 Stephen Woodford， 会用这个词来形容那些在某种程度上自称是基督徒，或者认为世界应该是基督化的，但他们自己并不相信基督信仰的核心真理的人。在某些情况下，政治基督徒或文化基督徒会直接否认自己是基督徒。他可能是一个自称无神论者，只是怀念基督信仰曾经是我们文化的根基，而不希望被激进的教行主义或日益逼近的激进伊斯兰所取代。举个例子，这是《制造无神论者手册》作者 Peter Boghossian， 他正在描述2000年代初期新无神论结出的苦果。
你觉得，如果我说新无神论者或许通过杀死神为某些事情铺平了道路，这样说会不会不公平？
是的。
再一次。
是的。
为了让这些新宗教、这些准宗教，
是的，
这些伪宗教能够蓬勃发展，
100%。
这之间有关系吗？
这绝对是真的。我认为许多新无神论者当时抱着一种过分乐观的态度，觉得只要埋葬神，借用尼采的话，大家就能生活在某种理性的乐园里。
还有《神的错觉》作者 Richard Dawkins， 他把自己称作文化基督徒。
所以我把自己算作一个文化基督徒，我认为这很重要。当然，如果我们用任何其他宗教来取代基督信仰，那会真的很可怕。伊斯兰教的教义、哈迪斯以及古兰经，从根本上说，对女性和同性恋都抱有敌意。而且，我发现我喜欢生活在一个文化上基督化的国家，尽管我对基督信仰本身一句话都不相信。
在政治学中，有个说法叫马蹄铁理论，认为政治光谱并不是一条直线，它像马蹄铁一样弯曲，两端几乎相接。当你走到足够偏左或偏右的时候，会发现两端的极端立场彼此越来越像，反而与政治中心区别更大。就像左翼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和右翼威权主义的法西斯主义之间很难分辨一样。在神学里，极左的自由派基督徒和极右的政治基督徒之间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他们之所以看起来差不多，是因为他们更在乎基督信仰能做什么，而不是基督信仰是不是真的。我在上一期节目里讨论过这一点，当时提到了无神论的教会牧师，比如 Greg Vosburg， 他写过一本书，书名叫《有神或无神：为什么我们活出的方式比我们所信的更重要》。但在右翼也有一种做法，把基督信仰的真实性排在其公用性之后。我在之前的一期节目里谈到过 Ion Hersey Ali 从无神论皈依基督信仰的经历，因为他去年11月首次解释自己皈依的原因时，核心论点是我们需要犹太基督传统来抵御强大的伊斯兰势力。正如我当时所说，这并不是人们应该成为基督徒的首要理由，首要的理由在于你相信基督信仰是真的。我原本希望 Ollie 在最近与 Richard Dawkins 的对话之前能在这方面有更多成长，但请看下面这段摘录。 Ollie 强调说，世界最需要的只是拥有一种像基督信仰那样可以抵抗伊斯兰和觉醒主义的力量。
他说，伊斯兰对西方文明的挑战以及他传递的信息，可以而且应该用西方文明的信息来回应，而西方文明的核心本质上是基督化的。就这个意义来说，我认为有更多人同意我的观点，但那是在社会层面上。然后在文明层面上，我认为每一种道德，你自己也用过这个说法。Richard， 你最近提到过道德性的基督信仰和文化性的基督信仰，而当道德与文化层面的基督信仰与道德与文化层面的伊斯兰、儒家或文化威权主义发生冲突时，我想在这一点上我们可能看法相同，那或许是一种可行的对抗方式。
是的，
但从个人层面来说，是的，我选择相信神。我想在这点上我们可以同意，彼此保留不同意见。
接下来是 Dawkins 的回应，
这全都是明显的胡扯，这完全是神学上的废话。还有这种观点，
人类生来就有罪，必须靠耶稣被钉十字架，带我们受罚才能除去罪。而这是一个在道德上非常令人不快的想法，我相信你一定同意这一点。
当奥利刚刚皈依时，我当时就说，我们应该为他祈祷，并给他时间去消化他新的神学信仰。但初信者不应该成为信仰的公众代言人，而这段对话就说明了原因。请听他的回应，注意他是如何把基督信仰的功用放在其真实性之前的。
我发现基督信仰其实非常着迷于爱，而基督这个人物和他的教导，就我目前的理解而言，我还是一个刚信主的基督徒，我正在发现的东西跟我在穆斯林家庭长大时所接受的信息恰恰相反。伊斯兰传递的讯息和基督信仰传递的讯息相比，后者告诉我它是一条爱的讯息，是一条救赎的讯息，是一个更新和重生的故事。所以耶稣的死以及复活对我来说象征着那个故事。
这听起来和我在上一期节目里提到的自由派基督徒说的话一模一样，比如空的坟墓象征着我们生命中终极的爱无法被钉死和杀害，或者复活节的信息是爱比生死更强大。让我们继续。
在某种程度上，我感觉自己死过一次然后重生。我觉得那个关于救赎和重生的故事使基督信仰成为一个极其有力量的叙事，它触及人的处境与存在，苦难的痛楚，也触及我们内心对你说的罪或者说性格缺陷的认识。善与恶都存在，而且善恶都在我们里
面。
我认为基督信仰中的这些教导强大得多，并且我相信正是他们促成了西方文明的兴盛。
随后奥利将基督徒的善意与穆斯林对他发出的危险威胁做对比，以说明生活在基督化文化中的重要性。对此 Richard Dawkins 回应说，
我得说我从来没遇到过一个我不喜欢的牧师，我是说他们总是非常非常友好。
是啊，
但是不管怎样，他们所相信的东西显然是胡说八道，而且你得把整套都接受，因为当你谈到耶稣从死人里复活时，你肯定并不真的相信耶稣复活了吧。
我选择相信耶稣从死人里复活了。
你选择相信这个？
是的，这完全是出于选择。
请注意 Ollie 的说法，我选择相信这件事。一方面，确实，在采取信仰行动时，我们总要在某个时刻下决定运用意志。即便仍有难题，我们也会选择把某件事当作真理来接受。但另一方面，说出我选择相信它会让人感觉好像最重要的只是决定去信，而不是确信所信的内容的确是真的。接着奥利说，他之所以不难相信复活，是因为神从无创造了宇宙。然而穆斯林也相信神从无创造了世界，因此必须还有其他因素，例如令人信服的证据，才能让基督信仰不仅区别于无神论，也区别于其他一切宗教。连已故无神论者 Anthony Flew 也说过，关于复活的证据比任何其他宗教宣称的神迹证据都更有分量，它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格外突出。可是当你听政治基督徒讲话时，感觉证据对他们似乎并不重要。 很多时候，他们绕过证据，削弱我们谈论信仰历史事实的能力。这一做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Jordan Peterson。举个例子，为什么我要相信神存在，而不是接受无神论？下面是 Peterson 在 Pines with Aquinas 节目中的发言。
我认为无神论并没有什么有力的论证。
是，
我觉得那是建立在对世界本质的根本误解之上，所以就只是
好
他你会怎么说？这是一招违规的起步。
这听起来像是在说，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开始推理时所用的前提，而不是我们得出结论的推理过程。公教会无误的教导人可以凭理性认识到神的存在。圣托马斯·阿奎那研究了他认为无神论最有力的两大论证：苦难问题和自然主义的单纯性。因此，尽管我欣赏 Peterson 在心理学等方面的一些见解，这种做法在关乎人生最重要的问题上却显得反智。再看看 Peterson 在 EWTN 接受采访的这段片段，主持人问他：“基督信仰是童话还是现实？”
他为什么要童话和现实，那里不存在或的问题。所以最深刻的童话往往最真实，这毋庸置疑。是的，我们不理解虚构，我们不明白虚构是什么意思。虚构是一种提炼，我想有时虚构与现实汇合而为一，那就是基督信仰宣称的核心。这是一种正确的思考方式，是理解它的一种途径。面对复杂的事物，有许多种思考方式。
现在，有些人可能会为 Peterson 辩护，说这类似 C.S. 路易斯所说的基督信仰是成了事实的神话。但路易斯说得很清楚，证据能够证明诸如基督神性之类的历史事实，这是可以认知的，并不只是某种语言游戏。可是当我听到 Peterson 说他既是童话又是现实时，我就想起那些使用类似含糊语言的自由派基督徒，比如 William Lane Craig 与已故自由派圣公会主教 John Shelby Spohn 就复活问题辩论时的情形。 Spohn 写过一本书，书名叫《复活：神话还是现实》，但 Spohn 并没有辩称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而是给出了一个和 Peterson 类似令人困惑的回答。
我把那份手稿以复活神话与现实这个暂定书名交给了我的出版商 HarperCollins。 HarperCollins 把书名改成复活神话还是现实，并正式出版。一个死去的人大约在死后三天从坟墓里走出来，肉身复苏。这个故事到底应该按字面理解，还是说那些被永生神的大能深深改变的人不得不用人类语言来表达他们的经历？
带着这段视频的背景，再来看看 Jordan Peterson 回答无神论者 Alex O'Connor 关于耶稣复活问题时说了什么。
让我这样说吧，如果我带着一台松下摄像机回到过去，把摄像机架在亚历马太人约瑟的坟墓前，小小的 LCD 屏会拍到有人从坟墓里走出来吗？
我想我会说会的。
那么这对我来说就像是在相信复活这一历史事件，或者至少相信耶稣离开了坟墓。这意味着当有人问你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吗？
是。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能直接回答。在我看来是的。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那些亲眼目睹的人也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再次出现的是过度强调现象学体验来奠基意义，这让他们像自由派基督徒一样无法回答有关基督信仰根基，比如复活的简单问题，因为他们都陷在类似的思维迷宫里。还记得我上一期节目里播放的片段吗？ John Dominic Crossan 对 William Lane Craig 说，如果把人类排除在外来问神是否存在是没有意义的。在侏罗纪时代，没有人类存在的时候，神存在吗？
这是个没有意义的问题。
可是这显然不是一个无意义的问题，这是一个关于事实的问题。在那个没有任何人类存在的时期，是否有一位存在，作为宇宙的创造者和维系者？依照你的观点，你恐怕得回答没有。
我大概会倾向于回答不，因为你现在做的是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上，问如果没有启示，神是什么样？如果没有信心，神又是什么样？我不知道你是否真能这么做。
我明白，不是每一个神学问题都能用是或不是来回答， 但我们可以用有见地的方式加以限定。比如有人问我创世纪第一章是不是真的，我会说他和我妻子向孩子解释婴儿从哪里来一样都是真实的。他把神创造宇宙并按自己的形象造人的真理以青铜时代的人能理解的方式呈现出来，这就是他的真实性。然而连这样 Jordan Peterson 都不愿意做，他常常批评那些只想要他给出直接答案的人。举个例子，这是2018年无神论者 Sam Harris 与 Jordan Peterson 的一次对话片段。
我担心的是你谈论宗教的方式在所有这些对话结束之后，说实话我仍然不确定你在那一点上到底相信什么。如果连我都不确定，外面的人就更不会知道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指望能完全搞清楚一个人到底相信什么。你们当中有人认为自己能把自己所信的完全说清楚吗？你肯定做不到，你做不到，那完全是荒谬的。无论怎么想，你都不可能对自己毫无保留。你在行为上表现出许多自己说不清楚的东西。
可是可不可以给一个最好的猜测呢？好吧。
下面这一段是 Peterson 最近与 Alex O'Connor 谈到出埃及记史诗性的视频片段。
我是说你在出埃及记上下的功夫恐怕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多，对吧？显然这个故事深深吸引了你，你认为它非常重要，而且能教给我们很多东西，对吧？
确实非同寻常。
当然
是的，这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故事。
不过我想大多数和你交谈的人都已经知道你是这么认为的，对吧？所以当他们突然问你你真的认为这件事发生过吗的时候，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
哪怕你不喜欢这个问题，你也得明白人家在问什么。
是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同时明白他们在做的许多事情。
那你也应该明白，当你回应说这还在发生时，
是的，
人们就会疑惑你在说什么。
是啊，我会说那不是我的问题。
可是当你知道对方其实只是问一个相当普通的历史问题时，这就成了问题。
是的，但你不能那样做。
为什么不行？
因为你所处理的这些故事并不普通。
我同意 Jordan Peterson 的看法，创世纪和出埃及记里的故事并不是报纸式的报道，它们包含非字面性的语言。举例来说，出埃及时可能并不是数百万人离开埃及，而是至少有几千人携带着他们那段可耻的奴役史。在古代世界里，没有哪个民族会在试图占领迦南这类地方时编造出这样的历史。然而如果把出埃及记或复活这类关键圣经故事的信息看得比他们是否真实发生更重要，这不仅无益，反而有损于信仰。当有人问这些事是否真的发生时，回答应尽量简洁。我们该记得主在山上宝训中说过的话，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了，多说就出于那恶者。然而 Peterson 却对一切都加上过头的限定。
那到底发生了没有，这个问题本身就追问你说的发生是什么意思。
但是我担心，当为政治化的基督信仰辩护的人与试图证明基督信仰不真实的人对决时，政治基督徒最终注定要失败，因为在辩论中只有一方在提出最关键的问题。想想 Alex O'Connor 和 Dinesh D'Souza 最近围绕圣经是真是假这个问题的辩论。下面是 Dinesh 开场陈词的一部分。
我以前从没就这个议题辩论过，我不是神学家，我甚至不能说我是圣经方面的专家。
所以我们的开局并不理想，而且情况也没有好转。 D'Souza 接着说，问圣经是不是真的就像问莎士比亚的戏剧《尤里乌斯凯撒》是不是真的。它建立在历史之上，但莎士比亚的《尤里乌斯凯撒》中有许多非历史性的论述。 Dinesh 说圣经也一样。我同意，圣经作者确实在写作中用了非字面元素，例如马太福音跳过了一些世系，没有采用严格字面意义上的家谱。但是在 Dinesh 长达15分钟的开场陈词里，他没有给出任何理由说明为什么我们应该相信圣经的核心部分是真的。他只是说圣经正确地指出宇宙有个开始，因此这就证明圣经是真实的。要知道这充其量也只是五五开的猜测，宇宙要么有开端要么没有。现在如果非要我来为这个题目辩护，我可不愿意，因为圣经是真是假这个题目实在太宽泛。但如果必须辩护，我会说我们有可靠的历史证据表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而耶稣相信旧约，所以我信任那位能自己走出坟墓的人。然而 Dinesh D'Souza 并不太关注基督教护教学， 他的写作更多聚焦于政治或政治化的基督信仰，这从他所写的书就能看出来，比如《奥巴马的愤怒》《美国的伟大》《自由主义之恶》等。结果就是，基督信仰只成了对抗这些邪恶的最方便工具。于是我们可以把那些声称基督信仰不真实的人，轻易归为他们不懂我们世界观的复杂性。但如果你不愿为自己的整体世界观提供证据，或者在需要什么证据的问题上前后不一，你就无法这么做。举例来说， Alex 指出 Dinesh 一方面轻描淡写地驳回针对圣经的随意历史质疑，另一方面又试图用随意的历史证据来证明圣经是真的。
在我看来，请注意正在发生的事。
好，
情况是，当你需要时，圣经就成了历史文本和科学文本；当你不需要时，它又不算是。因此，当我刚才提到福音书中的一个相对普通的历史事实时，你说仅凭一些普通历史事实就削弱基督信仰，太荒谬。可现在你却告诉我，一个普通的历史事实足以支撑基督信仰。
最后，有一种政治化的基督信仰尤其阴险，因为他把基督信仰的真理只有一位三位一体的神，他因爱世人而为所有人舍命，完全顺服于一个令人厌恶的政治目标，把某一个种族偶像化，高举在其他种族之上。教宗庇护十二世在通谕 MIT Brennan the Soul 中就谴责过这种做法。他指出，那些把种族偶像化的人已经远离对神的真信仰。那份以德语写成的通谕被偷偷带进纳粹德国，因为纳粹鼓吹自己版本的基督信仰，而阿道夫·希特勒憎恶真正的基督信仰。据 Richard Weikart 在《希特勒的宗教》一书中记载，希特勒于1941年说过，基督信仰与日耳曼英雄世界观之间存在无法化解的矛盾。然而，这个矛盾在战争期间无法解决，战后我们必须设法解决它。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元首认为基督信仰已经成熟到可以被摧毁，这也许还需要很长时间，但终将到来。在与 Nick Fuentes 的一次对话中，被许多人称为白人至上主义者并自称创造了 alt-right 一词的 Richard Spencer 如下谈到基督信仰。
我不会去反驳所有那些白人民族主义右翼，或者甚至像 Alan Dubnyk 的这种高层次思想家在《论为异教徒》一书里对基督信仰的批评。我不会反对那些观点，我认为确实存在问题。但再次说，这就引出了我们作为白人到底是谁的问题。我们是一个有灵性的族群，我们需要这一点。因此，与其拒绝基督信仰，拒绝普世性，我认为那完全是愚蠢的差事，那永远，那不会发生。基督信仰深深塑造了我们，也塑造了我。而且，如果要拒绝普世性的观念，你不如去试着把我们的白皮肤也拒绝掉。我的意思是，这就是我们，是我们造就了基督信仰。基督信仰塑造了我们，同样我们也塑造了基督信仰。我确实认为，从我们的宗教意义上说，基督信仰需要被彻底改造。我认为应该有一个万神殿，去尊崇我们那些异教神祇等等。但那种把我们凝聚在一起的感受，那种普世性的意识，那种面向未来的远景，我们需要，我们迫切需要这一点。所以我们的斗争是属灵的，毫无疑问。我说的属灵并不是指我们要像 Richard Dawkins 那样去解构基督信仰，那样那样。再说一次，半真比谎言更糟，那完全不会有结果，而且从根本上说是无知的。我们这个种族未来需要一个属灵层面，我们得重新改造它。我们可能还需要改造教会本身。
教宗庇护十二世说得好，凡是把种族、民族或国家抬高到偶像化的地步，并把他们奉为神明的人，都歪曲并破坏了神所计划并创造的世界秩序。这样的人离对神的真信仰和那信仰所维护的生活观都相去甚远。不过，我想用一段对我来说最令人心碎的视频来结束今天的节目，那就是 Jordan Peterson 解释自己为什么不是公教徒的片段。
是什么阻止你接受你妻子的信仰？
你是说那些凡人的公教徒？我不知道有什么真的在阻止我。
那是什么让你却步呢？
我不觉得有什么让我却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所以
那这在你的命运里吗？
在我的命运里吗？我觉得可能性不大，不过。
你为什么说可能性不大？
我总是存在于事物的边缘，所以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但事实就是如此。
如果 Jordan Peterson 觉得自己不能成为公教徒，只因为他的身份建立在不满足于简单答案，必须让理智深入语言、心灵或形而上学最深处上，那将是件悲哀的事。Intellect descends into the deepest part of language or the mind or metaphysics. His identity. 他的身份建立在永远站在边缘分析，而不是走到中心去拥抱。我想对 Jordan Peterson 说。公教信仰的奥秘何其深广，神是谁，无限的神如何与我们这些有限受造物相连，一个人做了公教徒也可以花上一千辈子去思考那些没有简单答案的问题。 One can be a Catholic and spend a thousand lifetimes contemplating questions for which there are no easy. 但有时候拥有一个简单答案也没什么不好。在这些访谈中可以清楚看出 Jordan Peterson 爱他的妻子 Tammy， 而 Tammy 最近成了公教徒。 Peterson 就是爱他，他爱的言语所表达的意思显而易见。当被问到你爱你的妻子吗，是他可以给出简单的答案。同样，当问题变成你爱神吗，是给出简单答案也完全可以。像孩子一样的说我们爱神并信靠他，带着孩子对父亲那样的喜乐与确信，这完全可以。固然，正如圣保罗所说，成人要除去孩子气的推理，但我们绝不该失去孩童般的爱与喜乐。这就是主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的原因。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请考虑订阅本频道，点赞这个视频，祝大家蒙受丰盛的祝福。